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保守我们一切的平安。虽然加州的政府已经允许阿拉米达县做进一步的开放，但是阿拉米达县的政府、因为疫情的缘故、宣布要延迟这个开放的时间，所以、目前教会还是不能够开放在室内的聚会，可能要再等、一两个礼拜之后才能知道能不能够恢复在教会里面的聚会。目前加州的疫情虽然有许多的改善，但是还没有止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小心的防范、我们不但要防范，而且也需要多多的祷告，求神来止息这个疫情，以及求神帮助受灾的人们可以得到医治，以及生活所需的一切。教会也是一样，鼓励弟兄姐妹可以透过捐款或者是社区服务的方式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另外、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已经接近了、作为美国的公民、不但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参与选举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做选民登记的话，请赶快去登记，如果你已经登记的话，也请记得 去投票。至于、如何投票呢，那就要参照圣经的原则、如果、圣经的原则还不能够帮助你做决定的话，那就请你多多的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来做决定。此外，中文成人的主日学还是在主日下午两点钟开始上课。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30章1到26节。《撒母耳记上》30章1到26节。《撒母耳记上》30章1节。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前往追赶，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所以留在那里。这400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就带他到大卫面前，给他饼吃，给他水喝。 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两个葡萄饼，他吃了就精神复原，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没有喝水。大卫问他说，你是属谁的？你是哪里的人？他回答说，我是埃及的少年人，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因我三日前患病，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勒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洗格拉。大卫问他说，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他回答说，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我就领你下到敌军那里。那人领大卫下去，见他们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为从非利士地和犹大地所掳来的财物甚多。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晚上，击杀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之外，没有一个逃脱的。亚玛利人所掳去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并救回他的两个妻来。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夺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群畜前边，说，这是大卫的掠物。大卫到人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洗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惠，虽然我们正处在各样的灾疫当中，但是因着你对我们的特别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一切能够平安。我们也为美国的大选来祷告，求你来引导弟兄姐妹的心，以至于能够照你的心意来做出选择，也为着大法官的推选祷告，也求神帮助执政的掌权的人能够选出一位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个职务，更求主保守教会的合一，不要让选举的事情因为彼此的看法有所不同而造成纷争，甚至于分裂教会，以至于中了恶魔的诡计。现在世上有这么多的灾难，有这么多受灾的人们，主啊，我们实在恳求你施恩怜悯世人，求你不但让这些的灾疫能够早日止息， 而且也让受灾的人们能够得到帮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希望也能够借此机会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得到你所要给人的这个救恩。我们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可以把你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侍奉当中。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化危机为契机。在圣经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化危机为契机的故事。雅各因为听从母亲的话，从父亲那里骗了长子的名分，结果面对被兄长追杀的危机。然而这个危机也是他从雅各转变为以色列的一个契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许多的危机，但是这些的危机最终也都转化为他传福音的契机。在此大卫所面对的危机也同样的成为他将来做王的一个契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也可能会遇到危机，许多的时候危机的发生都是不请自来的，甚至于是接踵而至，让人难以招架的。虽然说危机的来到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但是要如何去面对危机却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如果我们以负面的态度去面对危机的话，对人不但没有益处，而且还会使危机加重。但是如果我们以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危机的话，对人不但有益处，而且还会解除危机，甚至于能够化危机为转机或者是契机。因此盼望从大卫化危机为契机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好叫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不但懂得如何来面对危机，而且也能够将危机化为契机。那么大卫面对的什么样的危机呢？在这个之前，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上第29章的经文，你会看见大卫面对打自己人的危机。我们看见当大卫被扫罗四处追杀，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竟然投靠这个加特王马二的儿子亚吉，也就是他来投靠他的敌人非利士人。那么在那里，这个亚吉呢给他一座城，让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可以居住，那座城就叫做喜格拉。大卫靠着谎言跟欺骗赢得了亚吉的信任，成为他的侍卫长。大卫在那里住了一年四个月，当他快住满一年四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非利士人要去攻打扫罗，也就是以色列人。亚吉呢，他就要大卫跟他一起去打扫罗，大卫也只好跟着去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使他面对打自己人的这个危机。他以前是带领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的英雄人物，现在却因为自己的生死，反过来要帮助敌人去打自己的人。大卫 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应当要如何去处理呢？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他不想帮助腓力斯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因为那是自己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不帮助腓力斯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就会对亚吉交代不过去。那么一来，他和跟随他的人要何去何从呢？然而，就在要出发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腓力斯人的首领们不赞同带大卫去攻打以色列人，他们要亚吉不要忘记了当年以色列的妇女是如何跳舞唱和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说的就是这个大卫。万一大卫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的话，他们岂不是都要遭殃了吗？还好亚吉听了那些首领的劝，让大卫不用去攻打以色列人，让大卫可以回到自己的城里去，不然的话大卫就很难化解这次要杀自己人的危机。虽然大卫面对打自己人的危机是解除了，但是接下来却面对家破人亡的危机。当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原本应该是家人团聚享受家庭温暖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被洗劫一空，不但曾被烧毁了，而且连妻子儿女也都被掳走了。面对这种家破人亡的景况，就使得大卫再度陷入一个空前的危机当中。在此他不知道是谁做的，他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把人掳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也无从去找回失去的家人以及被掳走的财物。因此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面对这种危机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放声大哭，直哭的没有气力。大卫他以为来投靠腓力斯人就安全了，所以他就把所有能打仗的人都带出去准备打仗，没有留下一部分的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结果呢，就使得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所有的都被掳去了。可见并不是他们来投靠腓力斯人就可以保平安。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只有以神为避难所，在神的庇护之下，那才是真正最安全的。大卫为了一时的利益向敌人做出妥协，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使自己躲避危机然而他却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呢，却使他自己陷入更大和更多的危机当中。可见大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求助于敌人，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就是他尝到这个恶果的时候。有些的危机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但是有些的危机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对于能够避免的危机，我们当然是要选择去避免。大卫除了面对打自己人的危机和面对家破人亡的危机之外，他也面对着众人攻击的危机。这群跟随大卫的人在平时似乎很听大卫的指挥，但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真实的本性就都显露出来了。 他们居然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其实大卫也是无辜的，他不但跟他们一样失去所有的，而且也跟他们一样的难过。但是当人在软弱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别人发泄自己的情绪，特别是当领袖的人都是首当其冲，成为箭靶子。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许多的领袖都曾经这样的被人对待过，摩西曾经这样被人对待过，在这里大卫也不例外。他们把这个危机的发生全都归咎给大卫，要大卫为这件事情负完全的责任。然而在危机当中并不是归咎责任的时候，那对解决危机这件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是要一同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再说有谁不会犯错，大卫就算在这里有错，他也不是明知故犯，因为在被掳的人里面也有他自己的家人，也有他的财物，他怎么会去害自己的家人？他怎么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财物过不去呢？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将心比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冲动的表现了。那么大卫如何化危机为契机呢？首先他寻求神的帮助，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卫跟其他人一样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但是他不被这个情绪所控制，也不去埋怨别人，乃是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在撒母耳记上30:18这里记载，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在此为何大卫要问神追得上追不上呢？难道追不上就不追了吗？事实上，当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算追不回来，也会试着去追追看。在此我相信大卫之所以会如此求问神，乃是在寻求神的帮助，求神帮助他们可以追得上。他相信只要神帮助他们，他们就能够追得上，而且也可以救得回来。而神所给他的答复就更加增添他们去追赶敌人的信心。可见大卫是一个临危不乱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临危不乱的秘诀，就是在于他对神的信靠。这是他跟扫罗之间最大的不同。扫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去求问神，而是去问交鬼的妇人。所以不但对他所面对的问题没有帮助，还使他因此更加的得罪神。在此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只会怪罪别人，没有去寻求神帮助。所以对解决危机这件事情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可见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寻求神的面是必须的，但是一般人却常常只用自己的办法，或者是求助于人，甚至于寻求鬼神的帮助，而不是寻求神的帮助。大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除了寻求神的帮助之外呢，他也立刻采取行动。他没有因为神说追得上救得回来， 所以就慢慢来。因为救人的时机呢，是不会等待人的。如果错过了，就没有了。这就像一些灾难发生之后的黄金72个小时一样，一点也不能够拖延，不然的话就会延误了最佳的拯救的时机。因此不管他们当时有多么的疲惫他们虽然刚刚从这个其他的地方长行军回来身体非常的疲乏，但是也要立刻出发前去追赶敌人。其实当他们决定要采取行动去追赶敌人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追啊。但是当他们采取行动之后，事情呢就开始有了进展。就在追赶的途中，他们遇见一个埃及人，而这个人正好就是被亚玛利人抛弃的仆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但从这个人身上得知是谁烧了他们的城以及掳走了他们的妻儿，而且也透过这个人的带领呢找到了敌军的所在地。当他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东西吃喝了，再加上他是一个患病的人，所以如果他们再晚一点的话，这个人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到那时候也就没有人可以指点他们去哪里拯救他们的家人。因此及时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找到亚玛利人的时候他们正在吃喝跳舞享用他们掳掠的物品，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大卫他们会如此快速的找到他们。如果大卫他们行动不够快速也没有那个埃及人的帮助，等到亚玛利人吃饱喝足又休息足够之后，将要与他们征战，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大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除了寻求神的帮助以及立刻采取行动之外，他也与人分享成果。他们原本是600人，但是有200个人追到比索西的时候就已经精疲力竭，没有办法再前进，所以只好把他们留在比索西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心要去救人，而是力不从心我们可以想一想，有谁会不想去救自己的家人，会不想去把自己的财物夺回来的呢？那么当其他的400人将人跟财物夺回来之后呢还得了大批的战利品，这些人当中的恶人跟匪类就说，这些人既然没有跟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走就是了。但是大卫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跟做，大卫要上阵的人跟看守器具的人一同分这些的战利品。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卫认为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既然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应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实平分战利品也是古来军队的惯例，那么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更被定为是以色列的律例。我们常常会把工作看为是劳力的成果，多出劳力的就该多得报酬，那么这种简单的因果观念呢，却忽略了一项的因素，就是神的恩典。既然我们所得的是神的恩典，那么就应当要与人 分享神的恩典。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有的人在前线传福音，有的人在后方祷告，最后不管是在前线的或者是在后方的，都一同在主的面前得到赏赐。在此，大卫不但将战利品分给跟随他的人，而且还分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以及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大卫一方面借此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一方面也借此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将来这些人接纳大卫为犹大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可见大卫不但化解了危机，而且还使这个危机变为契机。那么为何大卫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呢？因为神对大卫的眷顾。大卫没有上战场打自己人，这个危机并不是大卫自己解决的，乃是神对大卫眷顾的结果。原本在人看来，大卫似乎已经没有办法挽回自己需要去打自己人的局面，但是天无绝人之路，神透过非利士的其他领袖的反对，使亚吉让大卫不用跟他们去攻打以色列人，以至于大卫不必去面对击杀自己同胞的局面。可见神可以在最紧要的关头扭转局势，为他的儿女开出一条路来。因此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不要因此感到绝望，因为在神那里永远是有希望的。因为大卫被阻止去攻打以色列人，也不单是为了解决他即将要去攻打自己人的危机，其实还有一个危机是需要大卫马上去处理的，那就是家破人亡的危机。如果要等到大卫他们攻打以色列人之后才去处理这个危机的话，那就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此这个事件的发生，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点也都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神帮助他们不用去攻打自己人，好叫他们可以早一点的回来处理这件事情，以免错过了拯救的最佳时机。此外，当大卫他们要去追赶敌人，将家人拯救回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拯救人。但是就在他们出去追赶的途中，遇见了一个埃及人，而这个人正好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敌人。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人看来好像只是个巧合，但是却是神对大卫他们的眷顾。还有他们就算找到亚玛利人，也不免要大战一场，更何况他们一路赶来都已经非常的疲惫，而且也只剩下400人的兵力。但是没有想到亚玛利人正在庆功，毫无戒备，所以呢，就给大卫他们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打败敌人，将自己的家人都救回去了。其实以亚玛利人凶残的本性，在掳掠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会杀人的，但是这次却没有杀人，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情。若不是神的保守，不可能没有人受到杀害。可见大卫之所以能够化危机为契机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因为神对大卫的眷顾。因此真是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要遇见危机。若是无可避免要遇见危机的话，也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危机。虽然大卫之所以能够化危机为契机，是因为神对 大卫的眷顾，但也是因为大卫对神的信靠。大卫对神的信靠，使他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来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单单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别人的帮助。当他知道神会帮助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化悲愤为力量，勇敢而积极的去面对危机，以至于能够将危机化为契机。可见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神对我们的眷顾，另一方面也是需要我们对神的信靠。这样一来呢，就可以面对危机，解决危机，甚至于化危机为契机。有一本书叫做《解决痛苦问题的方法》，在这本书里面描写一位患有先天残疾的男孩，自幼体弱多病，他的父亲每次醉酒之后都要大喊大叫，扬言要抛弃这个孩子，可是他的母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这个儿子。他为儿子祷告，因着母亲的祷告，这个孩子在神的庇护下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直到几十年之后，他成为一位著名的数学教授，并成为一位充满喜乐的传道人。正因为他是数学家的缘故，他所撰写的福音书籍就取名为《喜乐公式》。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面对一个孩子残疾所造成的家庭危机，父亲因为没有来信靠神，不但不能面对危机，而且还制造了危机。还好孩子的母亲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够艰辛的来依靠神，寻求神的帮助，结果最终能够化危机为契机。这次新冠状病毒全球的蔓延也是造成了许多的危机，有的人面对失业的危机，有的人面对失去健康的危机，有的人面对失去生命的危机，也有的人面对失去亲人的危机，也有的人面对福音施工无法推展的危机等等。当然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可能会像跟随大卫的人一样情绪失控，把危机的发生归咎给其他的人，甚至于将愤怒发泄在别人的身上，但是这从来不是解决危机的办法。像这样的反应只会使事情更加的糟糕。如果真正的想要好好的处理危机的话，就是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一定要来信靠神和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再按照神的心意采取行动，这样一来才能够真正的处理危机，甚至于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免会遇到危机，而且危机在什么时候也来到我们通常是不会知道的，更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但是要如何去面对危机，却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在这里大卫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虽然他也是非常的悲痛跟焦急，甚至于生命受到了威胁，但是因为他对神的信靠，他不但寻求神的帮助，而且也立刻采取行动，最终因着神对他的眷顾不但把人给救回来了，而且还多得了许多的掠物。大卫在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不但与跟随他的人来分享掠物，而且也跟那些曾经有恩于他们的人分享掠物。 使危机变成了一个与人建立关系的契机。盼望当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都能够像大卫那样的来信靠神，好叫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帮助来处理危机，甚至于可以化危机为契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化危机为契机的故事，给我们看见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你对他的眷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你的信靠。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有大卫这样对你的信靠，好叫我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能够寻求你的帮助，并且立刻采取行动去处理危机，不但能够化解这个危机，而且也可以让危机变成契机。目前新冠状病毒还有山火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危机还是没有解除，求你继续来眷顾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信靠你，好叫我们不但能够做好一切防疫甚至于灭火的工作，而且也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切的灾疫。此外弟兄姐妹不论在生活或者属灵上的需要，我们也都求主供应让大家没有缺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